弟兄姐妹平安。好几年前我来这边来教大家十步诗经法。很高兴今天有机会再来这边来跟大家来分享神的话语。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基督徒的身份与责任。基督徒的身份与责任。你会说我们做基督徒当然知道我们自己是基督徒嘛，有什么好说的呢？不，圣经不是这么简单啊，但是也不是那么复杂。就在我们今天彼得前书第二章九到十二节短短的四节里面，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基督徒是有什么样的身份。那么有了这个身份以后，我们有什么责任呢？我们该做什么呢？我希望今天能够借着神的话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起来勇于承担作为一个基督徒的一个责任。我们一起来朗读神的话语哈。我们一起来朗读哈，一起来。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你们从前算不得子民，现在却做了神的子民；从前未曾蒙连续，现在却蒙了连续。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我劝你们要禁戒肉体的私欲，这私欲是与灵魂征战的。你们在外邦人中应当品性端正，叫那些毁谤你们是作恶的因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在鉴察的日子归荣耀给神。我们就一起来祷告。慈悲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是你拣选了我们能够成为你的子民，这是何等荣耀的身份。也求主你在我们世上过日子的时候，主你用圣灵来不断地提醒我们，让我们的生活，让我们的品性能够配得这样的一个拣选，配得这样的一个恩召，以至于世人能够借着我们彼此相爱，借着我们的行为就认出来我们是基督徒。求主你保守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甚至还没有信主的弟兄，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们，也能够明白这样的一个真理，以至于我们能够来接受这样的一个真理。祷告不配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几年前来这边跟大家分享是以斯帖记的十步诗经法后来我出了书那之后呢彼得前书的注释书我也出了。那么以斯帖记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息哈，很多人讲到以斯帖记的时候都会讲到以斯帖记四章十四节的一句话，说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以斯帖是什么样的人？以斯帖是犹大人啊。那么他们因为国家亡了哈，被掳，然后呢正好当时的波斯王王后被罢斥了，所以他们要选一个新的王后。那么以斯帖呢就被挑选进到宫中里面参加这个选美参加这个王后选后。最后他就被选上了，做了王后。结果就在他做了王后大概约五年的时候呢，出现了一件大事情。当时的宰相对这个以斯帖的义父就是你们看到图像左边这一位很感冒想要把整个犹大族都给灭掉。那么他的以斯帖的养父呢也算是义父他是真的是他的 uncle 了，但是从小把他长大养大，就 派人到宫中，他养父的名字叫做莫迪改，派人到宫中去跟以斯帖说，希望以斯帖能够跟国王当时的王来讲几句话，以至于他们这个种族呢不至于被灭掉。没有想到以斯帖竟然拒绝了。为什么拒绝呢？因为那个王波斯的王是脾气很暴躁的，没有办法猜测他的心里面在想什么东西。然后呢又加上他说那个王已经30天没有跟他见面了，那么在宫廷里面王30天没有见他的妃子或见王后，表示他的关系是很一般甚至很冷淡，所以他觉得他这个成功的机会不太大，所以他就回绝了。那么他的义父呢就把这个一句话猜他的仆人再回去给以斯帖，那句话就是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后来以斯帖因为这句话他就恍然大悟就后来就决定经过祷告就决定去跟国王去面见国王去谈这些事情以斯帖在他人生的当中的某一个时刻因为了这个王后的位分，所以他能够在历史上能够达成一个很特殊的解救民主的一个危机。那我们基督徒也是一样，我们基督徒今天被拣选，我们也是一样有一个特别的位分。那么我们这个位分是要我们做什么呢？我们的现今的机会是什么呢？我们就来看今天的经文里面，我把它分成很简单只有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基督徒的身份，第二个部分呢就是基督徒的责任，基督徒的身份跟基督徒的责任。那么基督徒的身份是什么呢？我们来看圣经里面讲到基督徒的身份是第一，它是被拣选的族类。我们刚刚一开始念的时候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然后第二个是什么呢？是有君尊的祭司。祭司在原来的意思里面是祭司班，好像我们诗班一样，不是一个人，所以我们是一群人一起来执行这个祭司的一个职分叫做祭司班，有君尊的祭司。第三个呢就是圣洁的国度。那么国度这个字把它翻译成国民可能更好一点我们是属于神的国度里面的圣洁的国民。那么第四个呢是什么？是属神的子民。我想这一段经文很多人都很熟，甚至有的人很多人会背但是这个到底意义是什么？我希望今天大家听了以后能够明白第一个身份是什么？是被拣选的族类。那么讲到拣选的时候，我们心中会想什么呢？你如果到那个市场去超市去买肉，还会看到个 USDA Choice 你看到那个肉上面不管是牛肉还是什么肉你看到那个你就知道说好像有一定的标准，对不对？所以买起来就比较放心。那么是不是说我们今天是个被拣选的，所以我们已经达到某一个标准，是这样子吗？是因为你还不是人还不错吗？还是你的品性，还是你的德性，还是你的其他的条件比一般世人都好一点吗？不是的。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请问一下，我们被拣选是为什么被拣选？你们包括我被拣选，被神拣选是靠了什么？绝对不是靠好的行为，不是因为你我的行为比别人好所以神拣选了我们。那就 那就问要问的，那拣选到底怎么拣选的？神到底怎么拣选我们的？那拣选的意思是什么？你们想想看，拣选意思是什么？我们可以从以弗所书里面的一段经文来看，以弗所书一章四节里面说，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啊，这是很简单的一句话哦，就可以告诉我们几个重要的一个观念哈。第一，我们什么时候被拣选的？是在神创立世界以前。这代表是什么意思呢？代表是说我们还没有出生呢，我们出生好久前，世界创立世界之前，当然我们还没有出生嘛。那么我们还没有出生的时候，神就拣选了我们，那表示什么意思呢？表示跟我们的行为无关嘛，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被拣选，跟你的行为是不是好，是还是不好，完全没有关系。那么第二个点就是说，我们怎么被拣选的？我们是在基督里面被拣选的。在基督里面被拣选是什么意思呢？就跟这句话被拣选的族类有关系。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意思？说就是说我们好，就是说在基督里被拣选，就是说我们跟基督耶稣相连接在一起了，成为一个新的族类。那么所有的族类都是有血缘的关系，对不对？我们是炎黄子孙，华人哈，炎黄子孙是跟炎黄有关系的。那我们今天是在基督里被拣选，我们被成为被拣选的族类，我们是跟耶稣有关，跟基督耶稣相连在一起，这个成为一个属灵的血缘，这个意义就非常重大了哈。我们被拣选，成为跟耶稣基督直接挂钩的，有属灵的血缘。那我们刚刚讲的，我们被拣选不是根据行为的被拣选，那请问那是根据什么呢？不是根据 行为被拣选，那是根据什么？按照彼得前书一章二节里面说，是根据父神的先见。彼得前书一章二节，我们被拣选是根据父神的先见。父神的什么先见？先见就事先见到了，就是神在永恒当中事先对我们的认识。认识什么呢？知道我们对福音会有一个回应，他知道我们会对福音有一个回应，所以他拣选了我们。那这听起来好像有点像是预定论哈，但事实上也不是。我用一个例子来跟大家说，比如说我有一个朋友要来拜访我，夏天很热啊。我这个朋友呢喜欢喝可口可乐，所以他来那一天之前呢，前一天呢，我就去买了可口可乐放在我家的冰箱里面。他来了，天气很热，我说某某某你要想喝饮料自己到冰箱去拿。他把冰箱一打开一看，就是可口可乐，他就喝起来了。是我注定他要喝可口可乐吗？不是的，是因为我知道他喜欢喝可口可乐。一样的哈，父神的先见就是父神知道我们对福音会有一个正面的回应。好，那你说好，我们是被父神所拣选的，是被拣选的族类，那对我们的生活又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吗？我跟大家讲一件事情哈。我几年前在教会的一个小组里面，有一个弟兄，他被裁员，将近有三年，快要三年的时间呢，找不到工作，很不景气，找不到工作。他是从国内来的，那么他的妻子呢，也找不到工作，所以一家人的是在一个非常很紧张的一个状况。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很凄惨的状况，因为经济 来美国不太久嘛，这个还没有足够的积蓄，更重要的他孩子他女儿很小，三岁大而已啊，所以他心情很郁闷。那有一次在退休会的时候啊，他就是这个事情发生的当中，在退休会，那他就当着我的面就跟我讲啊，他太太也在，他说 We are losers， 他们是失败的，像他夫妻俩是失败的。我看弟兄，因为他信主还不太久，又遭遇到这种事情，那种情绪上面我可以理解，但我也不知道我要该跟他讲什么。我说弟兄啊，也许我们可以从那时候我还没有全职服侍了，我说我们也许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了。我说你是属神的啊，被拣选的啊，神今天让这些事情发生在你身上，一定有他一个特别的旨意，只是我们现在还不知道啊，你不妨好好祷告一下。后来这个弟兄呢，就在我们整个教会的里面做了一个见证。他说他回去以后祷告，就在跟想，这个神让他失业这么久，到底是什么意思？他后来他见证，他说他突然想到，他的女儿还很小，通常在孩子还小的时候，做父亲的人大部分是干嘛？在打拼啊，在正在工作上面要努力往上爬的时候，大部分都没有时间，尤其在 Silicon Valley 啊，在硅谷这个西谷这个地方，他大部分都是没有时间去照顾孩子的。但是他有机会亲自看他女儿长大，他说他为了这个感恩，他从一个很心里面心中充满了这种 bitterness， 充满了苦毒，转变过来，感谢神给他一个有一个机会，人生难得的一个机会，能够亲眼照顾，亲眼看到他女儿长大，跟他女儿在一起。这个事情没有多久之后，他就接到一个 offer 啊，一个人家给他的interview 他要来面试他的一个机会。他把他的履历就丢在这个网络上面已经很久了。那么这个来要求跟他面谈的呢，是在 Michigan 那边的一家日本人开的汽车公司的一个设计部门。那么请他去。那么他就去面谈了。结果他发现什么？对方是要什么？对方是要找一个懂得怎么用语音控制啊，设计语音控制的这个零件啊， IC 的零件的人。那么要对汽车要有一定的了解。那更重要的是什么呢？更重要的是要会最好能够会讲日本话。会懂得日文，懂日文的人。我这位弟兄当年在日本的东京工业大学拿到的 PhD， 拿到的博士，当然日文不在话下。他专修语音控制，所以他一谈马上被卖用，被录取了哈，不做第二人想。他后来就全家就搬到Michigan 北边的地方去，在那边真是非常的生活上面各方面都非常好。所以什么是被拣选的族类？神既然拣选了我们，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有他的带领，我们就可以 count on him， 可以依赖他，这是我们的身份的第一个。那么我们身份的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有君尊的祭司，这是基督徒的第二个身份。那么什么叫做有君尊？就是像君王一样尊严，有像君王一样尊严的祭司。什么叫做像君王一样的尊严？也就是说有君王的治理权。那我们今天谈的是在教会啊，彼得前书在讲这个地方的是在他的背景是在讲教会啊。我们基督徒在教会里面和神一起来治理教会，像有君王一般的这个治理权，这叫做有君尊的祭司。那么祭司又是什么意思呢？祭司是从前圣殿里面的一个职位嘛，哈。那么彼得在写彼得前书的时候，这个圣殿早就被拆了，哪里有机会去做祭司呢？那他为什么这么说？ 那么祭司到底，我们基督徒今天更不要讲了哈。彼得说我们是有金尊的祭司，那请问祭司是干什么？那么最好的方法是从祭司的职位啊 ，job description， 职位描述哈、啊、来说明什么是祭司。那么我们就明白我们基督徒是金尊祭司到底是什么意思。第一个，他的 position， 这个职位的位置是什么呢？他的 position， 他的位置就是到神面前。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到神面前的，但是因为我们是祭司，所以我们可以到神面前来。那么这个职位的要求是什么？ requirement 是什么呢？是很简单的一个词，是圣洁。圣经没有要我们说你要做金尊的祭司，你圣经要读十遍，没有，他要求我们要圣洁，圣洁的祭司。那么我们作为一个祭司的责任是什么呢？就是要献祭啊，要在从前在圣殿里面献祭。那现在已经圣殿都没有了，我们今天是在教会这一个背景里面，那么我们要谈到这些的时候，我们首先就要谈说，那我们祭司的身份到底是从何而来。今天说我们说我们是有祭司，我们是君尊的祭司，这个身份是从哪里来的？是谁给了我们这样的一个身份？我们祭司的身份是由主耶稣基督而来的。在彼得前书第二章里面讲得特别清楚啊。第二章的第四节说，主乃活石，固然是被人所弃的，却是被神所拣选所宝贵的。这是讲到主。接下来就讲到我们啊，他说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 living stone， 活的石头啊，是活的，不会衰残的，不会坏掉的，而且像石头一样的坚固啊，被建造成为灵宫，灵宫就是教会了。我们被建造成为，在成为像教会一样做圣洁的祭司。我们刚刚讲是要圣洁啊，他的要求是圣洁，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所以我们今天有这个祭司的身份是由主耶稣基督而来的，因为我们来到他的面前的时候，我们就像他一样成为教会的 living stone， 成为教会的活石。好，那我们讲到我们这个身份的时候，我们成为一个君尊的祭司的时候，那到底事实上我们要怎么去献祭呢？他说我们的责任是要献祭啊。没有圣殿的祭司要怎么献祭？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谈的是什么？谈的是敬拜，谈的是代祷，谈的是关顾。所以我们的责任是敬拜、代祷跟关顾，关顾你周围的人，为他们祷告。那你说这样听起来祭司比较像是牧师啊、长老啊、同工他们的职责，对不对？不是，我们所有人的职责。我举一个例子来讲，你们看到照片当中这个姊妹呢，她年纪蛮大了，她原来在教会侍寝，后来身体不好，连到教会都不行了，她就在家里。他说他还想要服侍神，他不知道要怎么办。哎，脑筋一动，他就说：“哎，他因为这多年诗情啊，在音乐的造诣也很深，所以呢，对圣诗呢是相当熟。他说，也许有人跟他一样哈、啊，想要听圣诗，但是没有办法听得到啊，身体不好，不能到教会。然后他就在报纸上登个广告，说是你们如果有人想要听圣诗啊，现场演奏的哈。啊”那么请你打电话给我。诶，真的就有很多人打电话给他。诶，然后他就在家里哈，就借着家里的钢琴弹给他们听。他当然不是只是做到这样子而已，他就会去问对方你的情况是怎么样子，不能到教会情况是怎么样子，然后他借着这个机会呢，就在电话里面去安慰对方，为对方祷告， 他真的是做到一个祭司代祷关顾啊，一个退休年纪很大的姊妹。当然你们可以听到这个故事就知道这是很久以前的故事，现在可能 iPhone 就够了哈，但是 iPhone 也只能是给你一个信息，给你听诗歌，但是真正的关顾 iPhone 没有办法， smartphone 没有办法来关顾你的，必须要靠人哈。所以永远都有这样的一个需要在，弟兄姐妹们，这是我们的身份，我们的身份，我们要学习主耶稣来献上自己哈，来为其他人来祷告，这是我们一个作为一个君尊的祭司很重要的一点。好，这是第二个身份哈。那第三个身份呢，就是圣洁的国度，圣洁的国度。那么这个国度这个字事实上把它翻译成国家民族可能会更好一点啊，是我们是属于圣洁的民族哈。那么跟我们前面讲被拣选的族类到底有什么不同，是不是重复？不是，因为我们族类，我们讲被拣选的族类是按照一个血缘的关系，我们跟耶稣基督连结在一起，是属灵的一个血缘。这一边呢讲的圣洁的国度呢，这讲的这个国家呢，不是我们一般人所有的这种所谓的一个地方啊地界概念的，不是按照地区来分的，而是什么？而是按指着说，在这个国家的国民呢，他们有一个相同的风俗习惯。按照这个来称，我们是圣洁的国民，我们有相同的风俗习惯。那么基督徒的相同的风俗习惯指的是什么？是意思呢？就是我们有基督徒的文化价值观。基督徒的文化价值观建立在什么呢？建立在我们刚刚讲的圣洁。什么是圣洁？我们刚刚又讲说祭司要圣洁，那么什么是圣洁？最简单的意思，圣洁这个字最简单的意思就是分别开来，就是我们要跟世上的人分别，有所分别的意思。我们的分别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之上呢？建立在我们基督徒的文化价值观上面。这句话彼得在写这个的时候，我相信他是想到在旧约里面有关这些的经文。旧约里面在出埃及记19:5-6，我们一起来念好吧，一起来。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所以你可以想到彼得在写彼得前书的时候，他心中想的事实上是在旧约的这句经文而来的。他们在以色列民在出埃及的时候，神给他们这样应许，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作为圣洁的国民。这个应许一直到主耶稣基督来的时候才真正的得到应验，也是在这样的一个出埃及的应验应许呢，是在我们身上应验出来的，应验在我们身上。所以弟兄姐妹们，这是很宝贵的应许，很特殊的应许，过了这么多年在我们身上应许。那么整个的出埃及记是在西乃山下的时候，在立约之前，神向以色列说明，以色列从一个为奴，作为奴隶，在埃及做奴隶的身份出来了，有一个新的身份。就好像我们一样，我们在没有信主以前，我们是做罪的奴仆，被罪给辖制了，出来以后可以做义的奴仆，是属于神的人了。那么这句话如果我们从一个行事为人的观点去看的时候，从我们的生活方式去看的时候，也许我可以跟大家举一些实际的例子。比如说我讲我自己好了， 我在没有信主以前，基本上我是一个非常自我中心的人。我相信很多人也是如此。我有一个朋友，他呢，谈不上是个朋友，在以前在当兵的时候，在做预备军官的时候的一个，很有意思。他把每一个人呢名字都写给卡片，然后上面注明的是什么？这一个人的特殊的技能、特殊的关系，将来哪一天要用到他的时候，一看一拿出来看，想到的他就是利用怎么利用人呢？那我自己呢，对这个弱势啊是非常的看法跟很特别的。我从前还没有信主以前啊，我是从台湾来的。那个是那个年代在台北还有一些乞丐啊，特别是在那个地下道的时候，还有看到乞丐，我从来不给乞丐钱。为什么？我心里面想说，这些人会做乞丐，有两件事情。第一，他可能是太偷懒了，太懒了啊，不好好的去赚钱，然后呢，就做乞丐来过生活容易一点，这是第一个可能性哈。第二，就算是他真的是残废了或者怎么样子哈，没有赚钱的能力，那么政府应该要照顾他们呐。这个如果他必须要在这个地方来讨钱啊，做乞丐讨钱，那表示而且他真的没有办法过自己的生活的时候，那么表示这个政府有问题。那如果我再去来施舍来帮助他，那不是帮助政府更加的不好吗？所以我从来那个时候从来看到乞丐，我从来不给钱。我心里面觉得这是耻辱哈，这是社会的耻辱。但是我信主以后就完全不一样。我觉得不管他的原因是什么，我应该要帮助他。当然在这边要小心一点啊，你可能要用实质的东西来帮助你而不是给他钱，他可能去吸毒去了。但是这种自我中心的一个观念呢，是从前还没信主以前行事为人。然后我以前厚黑学读了好多次啊，对这种厚黑皮厚心黑啊，这个非常非常的可以说非常理解啊，而且很重金钱的虚名，一心就想要怎么样能够赚大钱，一心就怎么样能够出人头地啊，意思就是很有名的意思。我对中国的传统有很多意见。那么那个意见呢，都是从我自我的标准来去看的。说整个的生活方式基本上是什么？基本上是以人为中心。我们行事为人，在还没有信主以前，很多时候都是如此的。我相信你们不会像我这么烂啊，但是沾染上一两条可能也是有的。那么我们信主以后是怎么样的不同呢？信主以后，基本上我们是以神过一个以神为中心的一个生活，我们的生活方式改了。首先，我刚刚讲的这个对弱势、对乞丐的这种鄙视，变成是会去关怀。这个关怀的心是从神而来的，对人也讲究的是要有同情心，要有同理心啊。看人不是从他的有没有用，对你有没有用，我们讲究的是爱情、亲情、友情。对赚钱，我的看法也不一样了。我们可以为神赚钱啊，基督徒不是不能赚钱，但是你赚钱的目的是为神赚钱，赚的钱可以奉献啊，为神的国度来。讲到传统，对传统的看法，我母亲呢几年前过世啊，九十六岁。她过世的时候因为我家里人呢是比较多的是信主的，但是我的家族一大半的都不信，在台湾哈。那当时我们在台湾办，就用基督教的仪式帮我母亲办这个葬礼，请那个牧师来主持这个葬礼。 那牧师很有意思，那牧师就说，今天沈老奶奶如果在我们当中出现的时候，你觉得他会跟我们说什么？那我的一个表妹就说，哦，他会说我现在听得见了，因为我妈妈最后两年她耳朵不好啊，带助听器都没有办法，她听不见了。那另外我的一个表弟就说，哦，沈老奶奶一定很开心啊。但我其他的亲戚觉得很奇怪，第一个是觉得这个牧师为什么好像在台上是要带着一种开玩笑的性质在讲这些话。那更奇怪的是说，为什么我的表弟表妹们也都很欢喜的，好像在助兴一样，他们觉得这个葬礼应该是哭哭啼啼的，应该很悲哀的，你们到底在干什么呢？后来他们才了解，我们基督徒是看法是不一样的，我们对中国的传统的看法也不一样。所以今天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我们要有不一样的行为啊，我们做人也不一样。当然这是就相对于好像我们来了美国啊，我们在当中可能很多人是来美国很多年了哈，所以你吃饭的习惯，尤其吃早餐，就不会再去想在过去从台湾香港大陆来的可能有自己的那一套，对不对？吃烧饼油条，在这边来好像早餐就是怎么方便就怎么吃嘛，对不对？一样啊，我们今天是进入一个不同的国度，我们成为一个神国的子民，我们拿的是天国的护照，我们要过天国子民的生活，叫做入境问俗哈，这是一个不一样的一个生活方式啊，不一样的生活方式。这是讲到第三个身份哈，那么第四个身份是什么？是讲到属神的子民。我们成为一个属神的子民哈。那么属神的子民是什么意思呢？你看到我那个图片啊，表示这个锁链给断掉了。我们过去是被罪所捆绑的，那今天因为成了属神的子民，这个捆绑就没有了。我们成为属神的子民的意思是什么？我们是归神所有的子民。我们归神所有的子民是什么意思呢？不是那么简单啊，乃是我们的神用特别的代价买赎回来的。什么代价？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把我们从被罪所捆绑的奴隶当中买回来了，而且是一个很特别的产业。属神的子民在里面隐含着一个属于神的一个特别的产业。那我就用一个例子来说明啊。我因为我从前呢是跟赖洛汉牧师他是我在念神学院的老师啊，那么我也在他的机构里面做了十年的事情，那么我的讲道基本上是跟他学的啊。那么他有一个要求，他说大概达勒斯神学院毕业都有这个要求，我们讲到的每个字都要写下来所以准备一篇讲章要花很多的时间然后把它写下来。那对我来讲，那些讲道稿很宝贝啊，那么我都把它放在我的电脑里。可是前两年的时候，我正在忙着准备要出版我的书啊，就是啊，彼得前书的十部诗经的时候，忙得天昏地暗啊，白天上班，晚上回去继续干啊，有时候弄到晚上12点啊，因为有很大量的这个时间投在上面，所以而且我那个电脑呢是还蛮新的啊，我就想说心里有个侥幸啊，我得忙到连那个。把它拷贝在一个备份上的时间都没有。我说哎呀，等这个段落忙的时候，我就去把它弄拷贝。有一种偷机取巧的心理。我是以前搞电脑出身的，实在不应该有这种想法。我当时就是这样子。有一天突然之间新的电脑宕机了，而且是再也回不来了。哇哈哈哇，我心里面真是糟糕了。我第一个想到说，哇，我这么多年的这个讲道稿怎么办啊？ 心里好难过，真的很难过。后来我找了一个高手啊，我的一个亲戚啊，帮我想办法把那个硬盘呢又把它救活一部分救活回来，大部分的不是，大部分救活回来，还好我的讲道稿都救活回来了。所以我在想说，如果我家里万一有一天失火的时候，我恐怕不是去抢救我的皮包里面的钱，我是抢救我的讲道稿哈。但是如果在失火的时候，我的妻子、我的儿子在里面的时候，我到底是会抢救什么？当然是抢救我的妻子跟儿子啊。我虽然很宝贵我的讲道稿，但相比之下，我的妻子、我的儿子更重要，对不对？我们在神的眼中也是如此。我们说是眼中的同人，他宁可把他的儿子、独生子耶稣舍了，为的就是我们，让我们可以被他给买赎回来。这样的一个身份是多么宝贵的身份啊，弟兄姐妹。那么我们有了这样的一个身份，我们要去，第一个我们可能会想到说，那神为什么要赐这些身份给我们呢？我们到底是何方人物呢？为什么神要赐这些身份给我们？你们有没有想过？我跟你们解释了这个四个重要的身份，神为什么要给我们这些身份？因为身份产生责任，因为身份产生责任。这个责任这个字意思是什么意思？就是回应的能力。我举一个例子来讲，脸书的创办人啊，扎克伯格，他几年前啊，他的妻子是华人啊，我想很多人知道，他们生了孩子，然后呢，生了孩子之后呢，他就很快就宣布要把他所有的财产啊，脸书的这些股票呢，99%要捐出来。人家说为什么你要这样做？他说因为我有一个新的孩子了，我是一个新的父母，我突然之间了解去照顾下一代是多么重要的。他有一个新的身份呢，就是为人父母的身份，让他产生一个对下一代要去照顾下一代啊的一个责任感。这个就是我们基督徒有了一个新的身份之后应该要有的类似的一个反应啊。这样的一个反应不是出自于一个律法的要求，而是什么？而是靠神所赐的能力。今天我们有这样的身份，我们有一个反应，你千万不要把它当作一个律法。哎呀，我好像上了贼船啊，做了基督徒原来还要负着这么大的责任啊。你有这种罪疚感，有这种上了贼场的感觉，那就错了。这是神给我们的能力，神给我们一个自然的反应啊。所以说什么叫做责任，英文叫 responsibility， 就是把它拆开来，就是 responsibility。 responsibility 责任的英文字就是你回应的能力。因为我们有身份，神就给我们一个回应这个身份的能力。好，所以我们就接下来今天讲第二段哈，新身份所产生的责任是什么？第一个就是宣扬神的美德。第二个呢，就是在2:11-12，境界、私欲、品性、端正。其实这两个都在讲同样一件事情，就是要传福音。第一个是言传宣扬嘛，口讲，你传福音当然要讲话啊，言传。第二个是身传，用你的行为来传福音，就是境界、私欲、品性、端正啊。我们讲第一个责任，对我们的一个新身份的一个回应，就是宣扬神的美德。 在第九节里面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四个身份。这个四个身份的目的是什么呢？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这是神给我们的。那么什么叫宣扬？宣扬就是我刚刚讲的，那传福音。那么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那个是谁呢？是谁把我们从黑暗里面带到光明呢？那就是神。我们要传神的美德，我们要传神的美德。神的什么美德呢？第一个，神值得赞美的行为；第二个，是神大能的作为。神在我们身上行了很多的大能，比如我跟刚刚跟他讲，我那位去 Michigan 的弟兄，神在他身上所行的实在是一个大能的作为。神把我们从每一个人过，我想多多少少哈，也许你们不会像我过去那么坏，但是多多少少在我们回想过去还没信主的时候，你是不是也有一些阴暗的不为人知的丑陋的一面？神怎么样把你带到光明的国度？这是神的大能。我们再看一段经文，彼得他这些想法事实上跟旧约的以赛亚书是有相关的。在以赛亚书43:20-21里面，他怎么说呢？他说第二十节说，野地的走兽必尊重我，野狗和鸵鸟也必如此，因我使旷野有水，使沙漠有河，好赐给我的百姓我的选民喝。这百姓是我为自己所造的，好述说我的美德。弟兄姐妹们，你们看新约跟旧约怎么样能够连接在一起？所以不能光光读新约，你要去读旧约，就更加能够明白这个新约怎么出来，不是只有彼得前书这样子而已哈。那么这个百姓是谁？这个百姓就是我们刚刚所讲的属神的子民，属神的子民。所以这个是这一个以赛亚书是什么呢？是从前以赛亚作为一个先知，他所写出来的一个预言，是神给他们一个应许，让他们能够从巴比伦归回。神给他们这个应许，后来呢，在应验在我们身上，让我们能够述说神的美德。所以，这是我们身份的第一个责任哈，第一份的责任。那么第二个责任是什么？就是境界私欲，品性端正。第一个责任跟第二责任都是传福音，但第一个呢是口传，第二个是身传。我们看经文的11:12，11说，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我劝你们要禁戒肉体的私欲，这是第一点哈。12就说，你们在外邦人中应当品性端正，叫那些毁谤你们是作恶的，因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在鉴察日子归荣耀给神。这里面比较难解的是这句话，什么叫做鉴察的日子？也就是鉴察的意思，就是神眷顾的日子的意思，就是神让弟兄姐妹得救的日子。他说这些人原来是外邦人的，他们神眷顾他的时候，他们就可以怎么样呢？他们就可以悔改信主，能够归荣耀给神。这是一个很特别的，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所应该要负起的责任。我跟大家举一个例子哈，在我的教会里面啊，有一个姊妹，她已经回到天家去了。 他得癌症，那么他信主很不容易。为什么很不容易呢？他的先生百般的这个取笑他，他们都是从国内来的啊。先生是做个 contractor， 先生呢就每次都在笑他啊，你们基督徒怎么样怎么样。先生就不愿意啊，不愿意接受。直到他太太得了癌症之后，哎呦，他看到他太太不一样。这位姊妹虽然在病中，但是他常常只要有人去探望他，他常常是问人家对方，关心对方比别人关心的还要多。啊，对每一个人的，他在自己在病中，他想到的都是别人的难处，为别人祷告，他脸上一点愁苦的脸容没有，都带着这个笑容。一直到他最后快要被接回天家之前都是如此。有一天我们几个他生日我们教会一些人我也去了，去到他家帮他过生日，知道他在世上日子不多了。我就看到他先生进来，他先生的样子跟过去就不太一样了。他以前看到我们这些基督徒就不屑一顾啊，那天我就看到他现在那表情好像不太一样，我就抓住机会就把他先生单独叫到这个院子里面去，我再一次为他先生传讲福音。没有想到不到三分钟他先就信了。为什么？看到他太太，看到他的妻子所表现出来的让他羡慕，所以在神所定的日子里面他就悔改信主。这是大家都是没有办法相信的事情。这个姊妹在他病中，在他最困难的时候做了美好的见证。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做一个基督徒，我们的责任就是传福音。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恩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你拣选我们成为你的儿女，也赐给我们一个无比的荣耀的责任，让我们去传福音。各位弟兄姐妹，我这个时候要来呼召，如果你们今天听了这个道心里面有感动，也愿意尽我们基督徒的责任，愿意尽力去传福音的话，请你举手。你愿意做一个传福音的人，请你举手，我看见了。你愿意 做一个传福音的人，请你举手，看见了，我看见了，好，看见了。如果你觉得你自己愿意在行为上面努力的做一个好基督徒，以至于别人看见你便羡慕基督徒，也请你举手。愿意的话请举手。感谢主啊，请你放下。主啊，你都看见了我们这么多的弟兄，这么多的姊妹，愿意在神的面前，愿意在众人面前来见证主你自己，愿意来传福音，以至于我们能够善尽我们的责任，以至于我们对得起我们做基督徒的身份。主啊，这是多么美好的事情。主啊，求主你来保守他们在每一天的生活里面，在读经祷告这样的一个操练里面，祝你帮助他们能够做一个更好的传福音的人。我们这样子祷告不配，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